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咱这句开场白现在说熟了，听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吆喝，吆喝着让各位听众集中注意力，现在开始说事儿。这星期一的一大早，中国第一飞人刘翔因腿伤遗憾加痛苦地退出了奥运会男子110米迪栏比赛的消息就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霎时间我全身上下从脚趾头到头发根就觉得俩字儿不爽。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啊，太突然了。哥们儿连跑都没能跑就痛苦地退出了比赛。这可不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刘翔。您知道谁是刘翔吗？刘翔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运动员，刘翔是13亿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颗明星，一个巨大无比的英雄。因为在4年前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男子短跑运动员刘翔，他凭着自信，靠着自己的实力，给中国人民制造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大惊喜。甭说中国人，整个亚洲人都为之震惊，随后就感到自豪与骄傲。因为咱们这些生来就短腿的亚洲人呢，在奔跑的速度上从来就没有超过过那些长着大长腿的欧洲人和非洲人。欧洲人是白人，非洲人是黑人。您要是读过人类历史的话，您自己大概清楚。如果您没读过呢，我在这跟您唠叨两句。如果我说错了呢，您也别跟我挑错。因为历史啊，都是发生在我二山子出生以前的事儿。我要真说对了，那就是我蒙着了，说不对啊，就是应该的，反正那些事儿都是我没看见的，眼见为实嘛，谁让它发生在我眼睛睁开以前呢？凭着我东听一耳朵西看一眼的这些个历史知识啊，我总觉得这黑人和白人，白人和黑人中间这些个过节呀，比黄种人和白人之间或黄种人和黑人之间的过节要大得多。既然咱黄种人这么老实，不愿意跟别人闹纷争闹矛盾，所以也就不需要奔跑。你说嘛，你心不虚你为什么要开溜啊？没人追你你跑什么劲儿啊？所以咱们东方人都是脑子快手脚比较灵活，那种死拼靠肌肉用蛮劲儿才能得到金牌的项目，咱们东方人先天性的就比别人短一块。可是咱们的刘翔4年前在奥运会上就把这个观念一下给转了。小伙子是飞毛腿，愣拿了一个110米迪栏金牌，这让全世界的体坛都为之震惊啊。他们觉得不会吧，不可能吧，就像我刚才说不会退场吧，不可能吧。因为从4年前刘翔拿了金牌到今天为止，这哥们儿是一点时间也不敢浪费啊，天天的苦练。听说他把生活当中许多的娱乐时间全都给戒了，除了练习就是练习，练习完了以后回家待着，他谁也不想理，憋足了一口气儿，要在这次北京奥运会国人家门口自己亲朋好友的眼皮子底下把自己的命拼上，漂漂亮亮光光彩彩的再为国人取得一个世界飞人的称号。什么叫孤注一掷死敲一个点儿啊？刘翔这事儿他就是这样，除了刘翔就是刘翔，没别人了。如果刘翔要是不拿这块金牌的话，那么这一次北京奥运会在田径场上，也就是在这著名的大鸟巢里头，咱中国人是一块金牌也得不着啊。可您需要知道， 奥运会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田径，田径是奥运会的根儿，奥运会的底儿，奥运会最基本的项目。刘翔能在跑道上得一块金牌，那比那些个不搭嘎的项目，什么踢毽、跳绳、扭秧歌要强得多。那这么说吧，不管您怎么想，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事到现在，咱们是说什么全都晚了。刘翔他受伤了，不能跑，因为他是一个人呐，人是肉长的，他就有受伤的时候，哪怕他是机器，机器也有坏的时候啊。听说有三位名医高医的围着刘翔帮着治脚伤，最后都没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医生只能为你开刀抹药治伤，但是养伤他还是得靠你自己啊，而且是靠那部分不受你思想意志情感所支配的自己。所以这么一说，刘翔他自己拿自己也没治，断了就是断了，折了就是折了，破了就是破了，疼就是疼，不能跑就是不能跑。所以咱这哥们儿眼看着几秒钟以后就能拿到的荣耀只能往裤裆里头塞了，准备为成功为荣耀付出的汗水变成了心酸的泪水，哥们儿是一滴一滴的往肚子里咽呐。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肩膀上有多重的担子，心头上有多大的压力，什么祖国的荣耀、民族的崛起、人民的期望，这还不提。因为这种压力我二山子肩膀上也有，您看一说这事儿我都紧张的结巴了。可我要是跟刘翔比，我们哥俩谁多吃几碗干饭这我心里头不知道，可是谁跑得快谁跑得慢我是清清楚楚，谁的脑袋值多少钱我也明明白白。人家是什么人呐？天下飞人，十多种世界名牌的代言人呐，从开的卡迪拉克到嘴里喝的可口可乐到脚上穿的耐克，白沙文化、杉杉男装、千里马汽车、交通银行、伊利、联想、元泰、奥康、中国邮政加中国移动、商店里刷的 Visa 和解馋的 Pizza， 全都把希望寄托在刘翔一个人身上了。这么一来咱谁都比不了，谁也帮不上了。尤其自从哥们4年前拿了金牌以后，那代言费啊就水涨船高，现在最低线也是1000万以上。谁说搞运动没出路，运动员没有钱？那是你还没到时候呢。您要是不怕的话，就把小命往上赔，最后准能弄几个大子儿。咱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奥运会，刘翔生病这事儿就一直保密，开幕式他就没跟中国队一起入场，但生病的消息不能外传，不能声扬，要不然票房怎么办呢？你以为北京办奥运白办呢？这是经济社会，什么都是钱，人气儿盛，钱要是投对了地方，找对了人，那是越滚越多。可是万一要是出了点什么岔子的话，大笔大笔的钱也有泡汤的时候。您有没有见过泡了汤的钱，或者尝过泡了钱的汤？您要真想尝尝的话，我给您指路去钱塘江。得嘞，咱废话少说，就说那天吧，巨大的鸟巢里头是座无虚席啊，能弄张看刘翔跑步的票，那比弄根金条要难得多得多。弄一张姚明打球的奥运票难是难，但只要您能进了场，就能坐在那儿好好的欣赏姚明一晚上。篮球比赛的场数又多，如果您看中国队输一场不过瘾的话，您可以再花钱幸运的买到票看中国队输第二场、第三场或者是第四场。姚明兄弟受伤了，累了下场休息，哎，他有别人替呀，整个中国队他不会下场。可刘翔要是病了要是累了谁替呀？看刘翔跑步看的就是那眨眼间的10秒钟啊，就甭说上厕所撒泡尿，我告诉您，那时候您连个喷嚏您都打不起，你眨么一下眼儿你都觉得吃亏。那么热的北京三伏天，多少万人挤得鸟窝里头看别人跑步，那什么情景？那不就是花钱找罪受吗？要不是为了刘翔，那是为了什么？所以当刘翔的身影一出现在赛场上，全场观众的热情霎时间就像火药被点燃了一样， 欢呼声那是不绝于耳哦。众人们都情不自禁地给自己心目当中的英雄加油鼓劲儿，希望把最好的祝福带给刘翔。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赛场是公平的，比赛是残酷的，输与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是谁愿意去理性地想这些问题呢？我们的设想是肯定会赢，一定要赢，只有这样我们亿万中国人才能又有一次可以欢呼雀跃，可以淋漓尽致宣泄喜悦的理由。要疯狂就要找到疯狂的道理，而这身穿燃烧火焰色彩中国运动服的刘翔，他就是那点火器。我跟您这么说吧，刘翔能否在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奥运会上得到这块金牌，恐怕是所有中国人除了成功举办这次奥运会之外最大的期待。可是2008年8月18号站在跑道上的刘翔和以往的刘翔有些不一样，那个曾经志在必得，总是习惯于把自信写在自己脸上的阳光男青年，这一次的表情却多了几分凝重，紧锁的眉间难以掩饰他所忍受的痛苦。坐看台上这位老乡说了，哎呀我的妈呀，咋的了？咋把好好的个小伙给整成这样了呢？你跑个步你着啥劲啊？连喘带跳的往前整吧。你就这边这位一听他说这话火大了，闭嘴瞎唠叨什么，我这紧张着呢。什么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次只能赢不能输，只许进不可退，因为这不是为了你自己，乃是为了我们整个中国人的整体。后边那位一听这话一踢他那板凳子说，嘿，为了整体你丫怎么不去啊？看你这德行和打扮，不是赌棍就是把钱都压在刘翔身上的广告商，有点良心成不成？也就在众人们争来争去猜来猜去的时候，谁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景发生了，让全国人民目瞪口呆的一个镜头出现了。伟大的刘翔，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带着疼痛咬着牙低着头走出了赛场。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天下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刘翔让国人大失所望，他身上的伤病跟刘翔自己开了一个大玩笑，也跟渴望胜利的每一个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其实要说玩笑，不是刘翔开的，也不是刘翔身上的伤和病开的，乃是国人自己跟自己开了个大玩笑。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有一个英雄的定义，那就是下定了决心不怕牺牲的人，要排除万难为争取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人。国人心目当中所期待的英雄是流着血带着伤拼上命，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爬不到半道死，那目光也要望着终点，手指头也要指着终点。可是亲爱的朋友们，他在那一天向中国人民展现出来另外一种英雄气质，那就是他英勇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自己高傲的头，谦卑地承认我不行。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远远地超过做一名众人心中所想象出来的英雄。他那一天认清而且承认，人是软弱的，人不能胜天。他的气绝比赛与退场，向狂热的国人们显出了巨大的智慧。在我的心目中，刘翔那一天做了真正的英雄，他从奥运的名誉和荣誉当中退出来了，他就赢了。他失去的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金牌，他赢到的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战胜自己，以及一切从自己而来的束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做他这样的赢家吗？您想认识真正的自己吗？想当真正的英雄，就是战胜你最大的敌人，而这一生当中你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束缚和捆绑就是你自己。是的，病痛、失败和软弱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 但这绝不是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更不是我要向您介绍认识自己的道路。我要向您讲的是，认识造你的神，认识救你的主，因为神就是那真光。我们之所以不认识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那真正的可怕的束缚着我们自己的自己。您要是想真正的脱离自己的话，那您借着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求那真光来照你，显明你一切的罪恶，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清这一切的罪恶，让他赐给你恩典，借着圣灵重生，脱离一切的骄傲自满与虚荣。只有你承认自己的不行，自己的软弱与自己的空虚，借着神死而复活的大能把自己澄清，把自己洗净，然后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神就会让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发生，让那软弱的变为刚强，让那贫穷的成为富足，让那卑微的升高，让那在后的在前。110米栏的终点不是人生的目标，更不是人生的终点。人应该在神为人所开出所指明的路上奔跑。人的目标不是人自己，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宇宙之中的奥秘，万物的根源，宇宙要合一的焦点。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就在您自己了。英雄刘翔失去的是一块奥运的金牌和荣誉，广告商失去的是金钱和商机，在场的观众们失去的是希望以及一切发泄狂热与骄傲的机会。听说事情发生以后，鸟巢里边有80%的观众居然站起来就走了。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众真有骨气，刘翔不跑，老子不看了，不赔了，谁爱赢谁赢。不管多好的运动员，打不打破世界纪录与我无关。好嘛，花得起钱能去鸟巢看刘翔跑步的观众们，我佩服你，我谢谢你们。你们爱刘翔，你们就是爱国，刘翔走你们也走。真是笨鸟先飞，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愣给全世界的人民展现了一个空巢，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只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只在乎中国人，中国人只爱和只尊敬得胜的中国人。刘翔走了，80%的观众也走了，只剩下20%的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奥运会观众。你不看刘翔，那你也得看史东鹏啊，人家也是短跑运动员啊，他也是中国队的呀，他也代表中国人呢，给他鼓掌加油不是也行吗？好一个大国风度，好一个奥运精神，好一个小家子气。这帮人其实不是失了忘了，是丢脸，丢了中国人的大脸，以为是爱国，其实是卖国。一天到晚我党我国我族我民，我，为什么这么愚蠢呢？就是因为不认识自己。中国人要想改这致命的臭毛病啊，您最好借着主先认识您自己。这种事儿骂不骂在我，听不听在您。您要是不嫌弃我的话，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是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时间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身上。 痛苦，耶稣的书与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书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卫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儿咱们接着拿奥运说事儿。在上个星期我说的一个段子里边，无意中提到了有几位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年龄显得有点太小。我说他们年龄显得小，那完全是我二山子的直觉，我不认识他们，更不认识他们的父母，我没有做过任何调查研究，所以我在这个年龄的问题上就应该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发言权告诉大家，我觉得他们显得小，就显得特别小。就像别人一天到晚老跟我说，你怎么显得那么老啊，你说我拿这种人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只能说他们眼神不好，所以才把我看得那么老。由于在奥运会上谁得金牌谁不得金牌这些事儿啊，许多外国记者体育评论家开始也眼神不好了，觉得我们这些拿金牌的小体操运动员们肯定不到16岁，一定是国家给瞒岁数了。所以为这事儿，奥体委、国际体操委员会以及各种有关部门吧，就开始忙活起来了。一个是要调查这些人的真实年龄，第二呢，是要加强和改变管理制度，以防在下届奥运会中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严禁的杜绝与打击未成年儿童混入奥运比赛场。这帮人是看中国得这么多金牌红了眼了，颇有点想鸡蛋里挑骨头把这些金牌收回去的趋势。为此我二山子心里头好一个过意不去。您说我上个星期非在节目里头把心里边的一种感觉当成废话说出来，他干什么呀，惹这么大麻烦。不过转头一想，觉得也不错，还真有国际性的听众，哥们影响力还挺大的。为此呢，我又沾沾自喜。那位说了，你傻不傻呀你。我傻不傻的不要紧，但我总得为咱们中国人维护一下荣誉吧，这已经到了手的金牌能让他们再收回去妄想。我得在这儿就着这岁数的问题为中国人说上几句公道话，说不定这些话能够让我二山子在爱国表现、爱国情操上边加分呢。第一，谁不知道中国人他就显得年轻啊，女同志显得更年轻，尤其是练体操的女同志，她显得更年轻。90的像60的，60的像40的，40的像20的，20的就像那16岁的。为这事儿，我老一天到晚的劝我们家那口子去练体操去，去学体操去，横窝胳膊竖抻腿，弯腰劈叉的，说不定能把脸上那些褶儿给抻开。 后来我转念一想，别去了，别回头纸没撑开，皮给撑松了，不练的时候嘟噜起来反倒皱巴了。别瞎折腾了，神已经够恩待你的了，把你生成了一个中国人，又把你生成了一个中国女人，在上帝的偏爱下，你得天独厚的就显得那么年轻。你赶快偷着笑吧，把荣耀感谢都归给神吧。我老婆她知趣啊，一天到晚高高兴兴的在家里，一天到晚跟我装小。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老婆夫妻俩出去的时候，好多人说我是他爹。不对不对，这句话说的不恰当，因为这把我给扯进去了。应该说成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我老婆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那是我女儿。您看这就好听多了，这就是语言的艺术。我呢没变老，她呢年轻了。放下自己老婆别说了，咱接着说体操运动员。其实我要当国家体操队教练的话，我非得把这些个刚满16岁的小孩说成20岁不成。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啊，我多虚他几年，惹急了我找出了一个什么老黄历，稀了哗啦一番，找个账房先生拿个算盘噼了啪啦一打，三下五除二的我给你虚上他一轮，很可能就把这12岁的愣说成24岁的。咱可以说，哎，这孩子他辈儿大，您别看他长得这么嫩，论辈儿的话你得叫他姑奶奶。中国人论辈儿，辈儿是北京话，普通话叫辈分，这就是中国文化，讲究阴阳，讲究虚实。他这一虚，哈哈哈哈，那就是海阔天空了。不过也要掌握好分寸，分寸的掌握那要看政治上的需要。政治上只要一定的方向，就会自动的有觉悟高、政治好的科学家出来，以科学的态度为政治服务，完全的、充分的满足政治上的需要，这就叫政治挂帅。艺术要为政治服务，新闻媒体要为政治服务，体育要为政治服务，科学同样也要为政治服务。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荣耀、人民的幸福，中国人民可以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甭说把一个不到16岁的小孩说成16岁，就是把这孩子说成10000岁，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现在科学都这么发达了，难道真测不出来一个人的年龄吗？你要是不信任其他的科学家的话，你把中国考古队的队员请来，把古人类学的专家请来，让他们研究一下，测定一下。我不瞒您说，这帮人他就真有那能耐，能够把一个16岁的孩子愣说成是16万岁。这不是在2008年8月8号早上8点钟开始最后一天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就是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那个大洞前头开始的。这北京猿人遗址可是北京的一大景，号称是人类的发源地，就是以前根本没有人，那一天呼啦啦来了一群人，自称是人，谁要说他猿他跟谁急，而且还自称是北京人，说不定他们那一大群里头二当家的就叫北京二山子呢。所以我一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是哪儿的人，我说是北京人，一说北京人这仨字，从台湾来的人都笑我，哈，说你不像啊。后来我才知道，在他们的教科书当中叫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北京人，他们长得实在是比我磕碜多了。但不管怎么说，人家成了一景了，世界闻名。您要是去了北京，只上了长城，只去了故宫，只玩了颐和园，而没有去周口店看北京猿人遗址的话，那我算你聪明，我算你没上当。您说二山子这话你怎么说的，来回来去的都听不明白啊，听不明白啊。您听听我给您介绍一下历史和古人类学，您说不定就能佩服我了。这在北京西南约50公里的周口店呢，这儿有一个遗址，那是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这里共发现和发掘猿人洞、山顶洞、新洞27个具有学术价值的洞，而且还出土了200多件人类化石、100种动物化石，还有10万余件石头做的工具。这个遗址的发现可给咱们中国人长了志气了，尤其是给这北京人长志气。他被我党、我国和我国人民称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具有价值的发现，并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的古人类遗址。他的问世让整个世界从根 本上改变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的学说。北京人是世界人的祖宗，老祖宗。我们早在50万年以前，就是一个五后边加50，那么多年以前就开始在山上打洞了。我们一共打了27个洞，在距今50万年以前就停止了打洞活动，原因是够住了。可这一觉得自己够住了，停止了打洞活动，危险就来了，所以一下之间全都死光了。这都是同一年的事儿，50万年以前。所以到现在啊，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只找到了北京周口店这50万年前的人，就没有找到什么40万年前呢、25万年前呢、什么10万年前的人，甚至10000年前的人都没了。说来说去，找到50万年前的东西，只不过是3颗牙和一块头盖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骷髅。后来那块骨头还丢了，这让中国人太丢脸了。不过还好，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又找到了一块，跟那个差不多，年代也一样，也是50万年前那个时候啊，还可能会更早一些。您看看，党和国家培养出来这样的科学家，就是我们大家所学习的榜样。他的挖掘，他的发现，他的鉴定，让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住了世界第一的名誉，那就是金牌。后来这哥们儿大概就退休了，要不然就是把精力转移到如何建立一个最好的博物馆上边了。这块所谓50万年前头盖骨的子孙的事儿，他就不管了，让他空着就空着吧，再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再说。接下来能找到的北京城历史，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2000-3000年前的事儿。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这就是历史了，这就不是古人类学了，这就不需要人编了，更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了。咱北京城这块地方被称为蓟县，后来燕国灭了蓟国，蓟县必然改成燕京，燕的都，好听吧，这北京味儿就出来了，燕的都。接下来又有元的都，然后就是北平，再来就是顺天府，接下来又改成北京。经历了3000多个春秋的北京城，如今傲立在世界人民的眼前，尽情地彰显着它悠久的荣美与丰富的活力。照这劲头子，北京再来3000年没问题，或者再来上它50万年也难说。您掰着指头算算，世界上有哪个城市有3000年的历史？真不多。该满足了吧，够骄傲的了吧？不行，那不行，3000哪够啊，中国人起码得凑个整数，5000，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嘛，这说起来多上口啊。虽然5000年的东西咱们是一直没找着，5000年以前的历史没人记载，全都是想象，可是我就得说5000年，因为什么？不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要当你祖宗，这不是吗？一定是有人像我似的犟了嘴了，怀疑这5000年历史。那哥们儿急了，说5000年，咱这儿还有50万年前的呢。别的国家一听50万都晕了，根本不知道怎么数。哎呦我的妈呀，那是天文数字啊，那是老祖宗的祖宗啊。啊，50年前就会打洞了啊，5万年前，50万年前就会打洞了。是啊，谁像你那么笨呢？50万都数不出来，人家考古学家他就有这本事，看一洞他就能说这洞是多少年前打的，具体是49万年以前，还是495000年前，还是50万年前，这里头学问大了。这是科学，这事儿他一点都不能马虎。我跟您说，这种人要买一碗馄饨汤，人家要说一碗馄饨10个，他那一碗里头要是只数出9个半来的话，还能端着那碗去那柜台后头跟人吵一宿。这还是简单的呢，那是吃馄饨，要是吃完米饭的话，还得弄一星期这事儿才能了呢，非跟老板那儿一粒儿一粒儿的数，还得弄得你口服心服，你欠我3粒米。说50万就得是50万，一点不能含糊。非洲要是能找出猴脑袋化石，那在中国一定就能找出猴爸他脑袋的化石。我们跑步，哎，可以没你跑得快，但是谁是祖宗，这个权利绝对不能放下。你有5000的，我就有50000的；你有50000的，我就有50万的。其实50万年也快，一晃就过去。 我二山子要是对祖国人民有良心的话，死的时候别火葬，哎，到西山找个洞，刨个坑死到里头，说不定过个几百年，谁把我头盖骨给挖出来，说，哎呀，哎，这怪啊，这不像现代人，瘪脑门、大颧骨、大包嘴，这一定是100万年前的人。后来掰开嘴一看，还有一颗金牙，哎，更高兴了，哎呀，我国人民早在100万年前就有炼金术，而且还可以装在牙上，这一下中国人更牛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要像我二山子这样，活着为国争光，死了也要为民族做贡献。这不是一下吗？奥运火炬奔周口店去了，追了根了，找了源了，放着多少朝代帝王的陵墓咱不去，咱到山洞里头找猴去，硬说那是5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人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掌握火的技术，那今天这个奥运圣火要与50万年前人类的火种相遇。其实那群猿人到今天如果还真在的话，看着他们举着火把过来，能给吓得哇哇乱叫。您知道那些个猿人洞里头挖出来的竟是一层一层烧的灰，猿人最后全都丧生了，为什么呀？说不定就是死于火海，玩火者自焚，这帮说不定见了火就逃，见了火就叫，吓死了。吓不吓你，死不死，我们现代人不管你，我们办的是奥运，我们传的是奥运火炬。所以在2008年8月8号早上，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内传递的最后一天，它的起跑仪式是格外的庄严与隆重，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前搭起了一个以红色为基调的典礼台，两只盘绕着巨龙的巨型祥云火炬分列两旁，红地毯沿着山道从博物馆前一直铺到山下，那热闹劲儿比接待外国总统还隆重，成千上万的人脸上贴着国旗，什么中国心，手里挥舞着奥运旗帜，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守在道路两旁，为的就是迎接奥运圣火的到来，给中国加油，给奥运加油。除此以外，还有装扮成远古人类的舞蹈演员，身穿什么兽皮呀，手拿木棒石块，来重现人类的始祖采摘、狩猎、取火等情景。那天的北京房山县好一个热闹哟。到了7点钟，北京奥运圣火最后一天的传递正式开始，圣火护卫手持火种灯点燃了第一棒火炬，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在这所谓人类发源的初始之地重新跳跃，重新燃烧。7点03分，火炬的第一棒您猜传给谁？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政治局主席，您猜这第一棒给了谁了？我这一说您就得笑，嘿，这事儿滑稽，因为这滑稽事儿，他就得给一滑稽人来玩来耍。第一棒的火炬手那天给的是政治上挺突出，业务上不怎么样的一个相声演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跟您这么说吧，哥们儿相声是听多了，新的老的鲜的陈的很少有我没听过的，要把中国的相声演员按着能耐，按着本事，按着口才，一个一个拎出来挑着比，从第一名排到第100名都排不上他。不过这只代表我自己，这绝对是个人偏见，他要是不高兴，等哪天他见了我抽我大嘴巴，我都不带还手的，谁让我背地里头看不起人家呢？可在中国就有这点好处，想当好的相声演员不一定相声说得好，那你必须思想觉悟高，路线走得对，跟得紧，政治思想觉悟得突出。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于是乎这位不怎么地的相声演员呢，就接过了这第一棒的火炬，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最高的荣耀。这瓜像一个铜铸的北京猿人头像，深深地鞠了几个躬，高举着火炬开始奔跑了。后来记者问他，他还说呢，啊，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跑第一棒，这是我一生的荣耀，虽然只跑了70-80米吧，但是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很久以前，这里就曾燃起人类文明的火种，这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等等等等等等，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话。 50万年前的事儿，在这哥们嘴里头说出来，就好像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还亲口尝过那些猿人打来的猎似的。可是这次他那么无知加愚昧的这么一说呀，哎，倒把他这个滑稽程度提高了，我得给他加分。这哥们胆儿大呀，在这儿努力努力，下次我给他排到100名之内，让他见了我免抽我大嘴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儿咱这话题可扯得够远的，从奥运的体操说到岁数，从岁数说到年龄，从年龄说到年代，从3000年一下扯到50万年，从一块不知道哪儿捡来的骨头说到相声演员。说来说去，我要跟您说什么呢？相声演员的话你怎么能信呢？你宁可信我二山子的话，你也不能信相声演员的话呀。他说猴子是你祖宗，你就真信？那我告诉您，圣经上写的明明白白，你我咱们都是神按照他自己儿子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灵魂，人是高贵的，是神圣的，不是自然的产物。人在造物主的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法比喻的，他愿意自己死让我们活，他要借着救恩把自己神的性情放在人里边，让人可以脱离败坏与死亡。当时间和空间都过去的时候，神与咱们，咱们与神永远同在。而要让这一切可以确确实实落实在您身上，您只需要一点点在他面前的信心。您要说您没信心，那就错了。您都能相信一个相声演员说的话，说那块骨头就是你50万年前老祖宗的头，你却拿不出一点点信心来接受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复活的耶稣，这话说不过去。您别继续骗自己了，信主吧，得救吧。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
诗歌催促 着想。听吉那要听，当大地脱去阴沉外衣，扬起脸来望天，活在转瞬之间，他就要把荣耀彰显。听希纳要听，荒野中传来他的声音，我心来的灵应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大地接近。
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一块在非洲肯尼亚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能会推翻科学界普遍相信的人类进化的理论，也就是进化论。其实进化论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事儿啊，说的人多，真正知道的人非常少。真正对进化论有所研究有所探讨的，他们对进化论鼓吹的声音相对来讲都比较小。为什么呢？底气不足呗，人家就是搞研究，看看这个理论啊行得通行不通。相反呢，那些个门外汉对进化论一知半解的，只闻其名不知其内容的那些人叫唤的声最大，还老叫嚣着什么科学科学，那真叫科学吗？那就是看图说话。从左到右一个一个拿着箭头给连起来，最左边是浑身长着毛弯着腰手能沾着地的大猴子，为了显得科学吧，就不说猴子也不说猩猩，说猿，古猿。更科学点还南方古猿。到了最右边就是一个白净净的一根毛没有光着屁股直立行走的人。我记得通常我们小时候看的那图上最后那人哈，是一男的，还梳一分头，就跟一特正统的国家干部要进洗澡堂子似的，就缺肩膀上搭一手巾板了。简单，真简单，这是最简单的科学了，我连字儿都不用看，那张图就够了，还用得着他写几百万年几百万年的变？他跟我说是五分钟变的我都信。我二山子现在信心足大概就是那时候让他们给培养起来的，说什么我都得信呢。进化论到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几乎就是一个政治的工具。所以政治的事儿其实就不用讲太多的道理了，那就是谁喊的声大谁就赢。所以您现在让我还在这儿给您复习一下进化论吗？如果您真想知道的话，我在这儿提醒您两句，可能会帮助您回想起童年的往事。您的往事是甜美的还是心酸的，那我就不负责任了。我在这说对了或说错了，您也不用来信纠正我了，反正我是不信了。这事儿是这样的，自从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以后啊，许多人就相信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人呢，有着共同的祖先。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阶段就是从能人进化成直立猿人。这一百多年来啊，人类学家们普遍的认为从古人类形成到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南方古猿，第二个就是能人，第三个就是直立猿人，以及智人。智人就是智慧的智，人人的人。这四类品种啊都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特别是南方古猿，其他性状都大多像猿。由于两足直立行走，所以属于人而不是猿。听见没有？只要两足行走就是人。嘿，我真谢谢他们没把鸟啊鸡的跟人给混在一起。 因为所有飞禽也都是两只脚走路啊。这个能人呢、直立猿人呢、与智人呢，也存在着原始性状，但随着人类祖先不断的进化，他们身上的原始状呢又越来越少，逐渐形成了人类许多的性状，特别是大脑日益发达，能够制造使用工具，获取生活资源，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除了非洲外，欧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都曾有直立猿人的化石出土，估计他们有100万至180万年的历史。直立猿人的牙齿和额骨较弱，因为人类学家相信他们是因为吃多了肉类、动物脂肪和较软的食物，而不像能人那样只吃硬壳果和树茎。您看我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您糊涂了吧？您甭说，我也糊涂了，谁不糊涂啊？就连写这些东西的他们都糊涂着呢。所以我在这闲话少说，就说最近新出土的这两个化石吧，在学术界激起了重大的争论，因着这个发现可能要重写人类祖先的历史。考古学家说，这两个人类品种曾经并存，意味着直立人不可能由能人进化而成。如果这项分析正确，有关的进化论会被推翻，因为现有的理论认为，人类在很久以前是由能人演变成直立猿人的。我在这随便插一句，有人以后说您是能人的话，您别太高兴，说不定那是骂你呢。他说你能人，你再能，你是直立猿人以前的东西。可这次这出土发现呢，就给能人升了一级，情况有所改变。以前演变呢、进化的理论被推翻了，因为这两个人种处于同时期的，按照现有的理论呢，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孙女跟着一个曾曾曾曾曾曾曾祖母住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可这又是事实，所以呢，这个化石的发现推翻了进化论的一些理论根据，让搞进化论的人陷入沉思。当然那些极端反对进化论的基督徒们呢，就特别的高兴，觉得只要能够把这进化论推倒了，凡是不相信进化论这些人信主得救的机会就加大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很难讲，有许多人不承认神的存在，拒绝神的救恩，与猴子变人不变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我二山子相信神，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他的救恩，承认基督耶稣是我的救主，也不是因为我发现了我不是猴子变的我才做的这个决定。我这么跟您说吧，哪怕我真的是猴子变的，进化论是千真万确的，我今天听到圣经，看到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为我复活，愿意把我这个卑微的从猴子变来跟猴子差不多的生命转变成有神荣耀的生命，那我还是得铁了杆的信他。你既然相信能变，那你就得信耶稣啊。耶稣来到地上救人，就是为了要让人变呐，软弱的变成刚强的，卑微的变为高尚的，贫穷的变为富足的，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有罪的变成无罪的，会死的变成不死的。您既然承认了猴子能变成人，那您怎么不肯再多变上他一步呢？变成有神荣耀的形象啊，有什么不好啊？谁说猴子变成人就停在这儿了？你说二三子在这胡说八道，胡搅蛮缠，你不信呢，你才叫胡搅蛮缠呢。其实啊，什么进化论不进化论的，您自己抠着耳朵想想，傻子都知道那是骗人的，那只不过是魔鬼阻挡人来到神面前能够得救的一个工具。人自己其实也不愿意听这个理论，但是愿意拿着这个幌子来拒绝神对人圣洁的要求，自己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来做自己想干的事儿，在良心上、观念上、理论上不受神这位创造人的创造者的束缚。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下贱的理由，说我们跟猴子一样啊，就是无拘无束啊，我们就是一群人从猴子进化来的。他们拿这个来推脱神圣洁的要求，自己欺哄自己是小事儿，关键是要把别人欺哄住。为什么呢？你自己非说自己是猴子变的，那别人不就看不起你了吗？但是如果用专制的手段让所有人都相信并且承认，必须承认自己是猴子变的，不承认就压制、专政、枪毙，非得让他承认他是猴子变的，这样大家一都承认了，哎，谁也不骂谁了嘛，都是乌龟王八蛋的话，谁还看不起谁呀？ 如果没一个好的话，那就等于都是好的。话在这说的难听，可他这就是事实啊。咱们让人家骗了，咱们让人家骂了，咱们让人家拉下水了，咱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我现在借着这茬在这多说两句，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不应当的？你们把人是猴子变的都写到中小学的课本上，让我们死记硬背，而且还得考试。那个猴子变人社会发展简史，如果我们考不过的话，这一辈子就完了，以后的升学机会甚至生存机会都没有了。那谁敢埋怨一句啊？你现在挖出来一这石头那石头说啊，进化论是错的，嘿呦，那你们那些正儿八经的拿着工资向我们这些后一代年轻人鼓吹进化论的人，我在这骂你们两句难道不应该吗？我尊敬的历史老师，尊敬的政治老师，你们都是吃这碗饭的，你自己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像猴子吗？你再看看你们家的父母大人，他们像猴子吗？那如果你觉得像的话，你也不能轻易就定论呢。你看看周围的人，历史上的名人，今世的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猴子吗？邓小平同志像猴子吗？江泽民主席像猴子吗？让我们大家尊敬又佩服的胡锦涛主席，他像猴子吗？除非你自己不想活了，否则你敢说他们是猴子变的，或者他们像猴子变的？这话你一出口就是现行反革命啊，不是让你坐牢就是得枪毙。这个污蔑领袖罪，这是大罪，污蔑了领袖就是污蔑了全国人民，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带头人，就是把你枪毙了你都死有余辜。那咱们是中国人，咱们再说说海峡那边的蒋委员长像猴子吗？蒋经国总统像猴子吗？那现在的阿扁像猴子吗？我看都不像啊。他们要是非自己承认自己是猴子变的，那是人家谦虚。谦虚的话你也信呐？圣经说人是上帝造的，可你自己非说你自己是猴子变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成不成？就是你今天不是人，你是一只猴子，你也得承认你这猴子是上帝造的。作为一个猴子能在树上悠来悠去的啊，还能吃香蕉，你就得敬拜神，你就得歌颂神，你就得感谢神，就甭说您是一个尊贵的人了。你要是不信神，不感谢神，不歌颂神的话呢，你连猴子都不如你。这话骂不骂在我，听不听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儿我没得罪您的话呢，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